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62年7月4日星期三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格拉斯谷所传讲的信息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04。谢谢雷弟兄啊，你们请坐。今晚能在格拉斯谷这里真是一种荣幸，来代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来为神有病的孩子、医生的病人们来祷告，为了一起享受我们所承诺的这五天的团契。我带来了我曾去过的世界各地的其他同坐客旅的人们对你们的问候，那并确信那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为这几晚聚会的成功而祷告。那我确信与其余的所有人还有我们自己的祷告联合在一起，神必会与我们相遇并祝福我们。那我们不是代表任何特定的教会来的，我们也不是称自己是医治者，我们来是代表基督。我们来并不是为了医治病人，而是为病人祷告，来尽我们所能的帮助每一个人生活的更容易一些。那我确信你们对我们会是一个祝福，相信我们对你们也同样是祝福。那刚才我在想，自我们上次来加利福尼亚以来，那人们那似乎喜欢早一点回家。那我发现那在我的家乡还有其他地方，那你发现人们不是这样的。那有些人那他们真是很喜欢听你讲道，那我不在乎你是否根本不为病人祷告，只要留他们四五个小时传讲道，他们就很满足了。但在这里边那肯定会受伤害的。那他们似乎只是说，那只要来一段简短的讲道，那接着为别人祷告，然后赶紧回家，一会儿再回来。那这里似乎一切都很匆忙，那我们要去哪儿？那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那也许说主愿意趁自己在这里时，我想传讲释放压力。那我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适当的放松一下。几周前我刚遭遇了一点意外。那我喜欢打靶，喜欢打猎。我刚得到一支由威利比公司重新膛过孔的步枪，那我把枪举起来射击，结果它爆炸了，炸了我的脸，那枪管被炸飞到了大约50码远，就在我眼前，枪托也被炸飞到了大约同样的距离，落在我身后，周围的灌木丛等等都被炸飞了。那只是因着神的恩典，没有同样把我也炸飞，因为它爆炸的时候离我的眼睛非常的近，那瞄准镜刚举起来正射击。那我从中得着了一个小小的想法，知道这支步枪其实不是一支威勒比的步枪，它只是被唐大成了一支威勒比的步枪，它是一支那.70型的温切斯特步枪。那你们打猎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好弟兄送给我的，那他叫阿尔特威尔逊，他把枪给了我儿子比利保罗，那是.257的罗伯特枪。那比利是左撇子，他没法用，那于是他说，爸，我把它给你吧。那我一直想要一支威勒比的步枪，那但我觉得我永远也买不起。那如果我的朋友们想给我买一支，那我是不会让他们这么做的，因为那是一种很贵的枪。那就像我说的，那我的宣教士朋友们的脚上甚至都没有鞋穿，我不能让某人付那么多钱买一支步枪，那就为了让我打猎或射击，我的朋友甚至连鞋都穿不上，那所以我就是不愿意这么做。那这位朋友说了，我可以拿这支.70型的枪把它改造成一支威勒比的步枪，那这里威勒比公司能接并且还有保修，那说不会花很多钱，大约只要10或12元。我说那就去做呗。于是他拿着他带着去了威勒比公司，他们重新膛了，那第一次他就彻底炸开了。那他不一定，那在某处什么东西产生了压力。那我在这点上的功课是这样的，那里瞧，他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爆炸了。那我们不想有太大的压力会爆炸的。那还有一件事我想说的，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教义上的观点。那你瞧，如果那支步枪从一开始就是按这一支威勒比麦克农模具制造的，它是不会爆炸的。但你瞧，它是从用另外一种方式造出的枪改造过来的，这就是无法承受压力的原因。那我相信有一种的信仰，我们不是修修补补，而是我们死去又重生，然后我们就成了一个基督徒，可以承受圣灵想要排放出去的所有的压力。那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回到起初，而不是试图从不是的东西来搞出什么事的。 今天我们太多心理学的信仰，而不是真正与神有重生的经历。那所以那在沿途的某个地方会出现一点小问题，导致一点的泄露，将压力回弹，那你会发现自己被炸飞了。因此我们相信要将自己和自己的所有想法以及其他一切彻底的死去，让圣灵能够重塑你，那你就真的成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是你的本质拥有一次与神的经历，你就知道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了。那这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书，我们与圣经在一起。那我相信神能做他没有写在圣经中的事，那他是神，他能做他希望做的任何的事。但是只要我在生命的旅途中看到他行他应许的事，那么我就知道他是正确的，只要他在圣经里。那在旧约中，众传道人弟兄们所知的，那在立位的祭司制度里，他们有种方法来知道先知说的是不是真话，或者做梦的梦是不是对的，他们又称为乌灵土明的东西。那如今人们对他到底是什么一直有争议。那当我能够明白的那最大最合理的观点，或者最合适的方式，那就是那他们用了亚伦穿的胸牌，用各支派的出生时代表了12个支派，那挂在殿内的柱子上。那当一名先知说预言时，他们就能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如果那些光在那里汇聚闪烁，那产生出超自然来，那神是超自然的，因为他是神，是一个灵。如果那团超自然的光出现在那里，那就像一道彩虹在上面闪烁，那么这位先知就是正确的，这是他那被证实的方式，或者说做梦的那是正确的。但如果没有在这乌灵和土明上闪烁，那不管他听起来多真实，他们也不会接受他，因为他没有在乌灵和土明上闪烁。那立位的祭司制度在主耶稣受死之后就止息了。那现在我们活在麦基洗德基督的祭司制度下，那我们并不是没有乌灵土明。那现在这个是这本圣经，瞧，我们必须得跟圣经站在一起，不是在道上加自己的解释，而只照着写出来的方式。我相信神有一天会借耶稣基督审判世界，我相信这点。我相信必须有某个标准能让神来借着审判，因为有太多代表基督的东西了，那太多了。那我的背景是爱尔兰人，那所以我之前的家人是天主教徒。那当我还是小孩子，神里面也许读过我的生平故事，他们把它写在了这些书里边等等。那我去了爱尔兰人的教会，那听了神父所讲的。那后来我又去了路德派的教会，去听路德派的牧师他要说什么。那我们这一代人的早期，那有个小的浸信会的教会，我就去了浸信会教会。那他们每一间都和别的不同，那每个都想说他们那间教会是完全正确的，那所以他们不可能都是对的，一定什么地方出错了。那如今我发现大约有900个不同的宗派，所以我认为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因为那如果这个事，那所有人就会借着这间教会进去。那作为天主教徒，我们被告知说神在他的教会里，神在的地方就是他的教会。那如果神在他的教会里，那他们说哪一个是神的教会呢？那每一个都说那就是教会。那所以我知道一件事，那只是那位神父才说的，神在他的教会里。但圣经说神在他的道中，他说这预言书上的话若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册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我全心相信这道就是神在书写的形式当中。那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没有人比他的话更好的，他不会超过他的话的。如果你不能为什么事情接受我说的话，那就不要跟我交往，因为你不能相信我。那就是同样的东西，我必须相信这就是神的道，我确实相信。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这就是基督，基督就是道。因此如果他要借着基督审判世界，就必须借着这道。这就是我们相信并教导的方式。那我们简短的讲一讲，然后就可以出去了。 那弟兄，那他们准确的时间是几点？就是我们必须几点离开？大约两点吗？两点？那他们在笑，所以我估计是大概九点或九点半，差不多是这样。而且通常出去的时候，那只剩下大约35分钟了。那今晚，那我在你们中间是陌生人，但我并不觉得我是个陌生人，我觉得我是你们的弟兄。那我想让你们，那跟从我在圣经里边所说的。那因此这信息也许跟你所期待的完全不同，但你只要用经文来查验，你会发现它跟你所听过的是一致的。那我只会从经文中来读神的话，那并不是图来解释的，而只按照道自己来解释自己。那就像卖一个产品，你有什么产品要卖，那如果东西好，它就会把自己卖出去，那并不需要对此做太多的广告。那我看到过太多的广告了。那我往各处去，那看到每个人是都是这个时代的伟人，那并且要这就是信息，那所有这些东西，至于我奇怪到底谁是呢？我相信基督才是这时代的伟人，一直都是。那一些花里胡哨等等的东西是不该被加上去的。那有一次我真的经历了那点，那对你们姐妹们，那我把我妻子带了来，她跟我们一起，那我真的爱她，那还有我的孩子们，所以我总想帮她呢，但我在帮忙的时候总是笨手笨脚的。那我知道他有很多事情做，我在家时孩子们还要准备好晚上上床睡觉，那我觉得我可以帮他洗碗，那只不过那我像你们一样不喜欢做这件事。那我想那好吧，但我还是小孩子时，妈妈就让我站在一只箱子上面洗碗。那我就想一等我结了婚，我马上就摆脱这种惯例。那但问题是，那我爱我的妻子如同爱我妈妈那样，那只是那一个是妻子，一个是妈妈。那次我想那只要有可能我就要帮他。有一次我在等飞机起飞，在电视节目上那看到了一样东西，那他们放了一台电视在外面，那前面有很大的玻璃的屏幕，那上面说那用这种特别的洗涤剂都不需要再洗了，那不需要冲，不用擦，什么都不需要，那只要把它放在水里泡一下取出来，那这是唯一要做的。我想哦，那从现在起我妻子一定会更加爱我，因为我要指给他看怎么洗盘子。所以第二天回家时我就买了一箱，我回家之前买了一箱，那放在我的大衣下面就进了门。但是早上我说不用担心了，那亲爱的我来帮你洗盘子，你放心吧，那你就去那儿开始扫地，那我去办公室开始打电话之前很快就会洗好这些盘子的。那我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读了上面的说明，那你知道呢，倒两满勺进去我就想，那天那我会把它干成大事的。我倒了大概半盒子进去，那这样搅拌好了，然后把所有的盘子放进去，那起了这么高的泡沫，我想活就只要几分钟，那我要做的只是把它们拿出来，再把它放到桌子上。那孩子们早餐吃的是鸡蛋，我把盘子捞出来，上面沾的鸡蛋还跟之前一样多。我说从现在开始，我再看到任何大肆宣传的广告，我都会绕过去的，再也不搭理他了，因为我知道他不管用。所以有时候我认为，只要我们单单谈论耶稣，并让人明白他是谁，他是什么，那我相信，那他就会做剩下的事情了。那他会显明自己，因为凡父所赐给我的，不管怎么样，必到我这里来。那这是耶稣说的，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撒种，然后就由他去了。那我相信你会拿起电话，那打电话给人。那这里最主要的不是为别人祷告，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那主要的是让我们尽可能的使每一个罪人认识主耶稣做他的救主，那是最主要的。其次是使每个已经接受了基督为救主却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能被圣灵充满，那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尽可能为所有的病人祷告，那通过那个我们盼望神在这次聚会期间给我们带来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们是每天晚上还有周日下午，那我想是对的。我想要感谢这里的弟兄们，那传道邀请我来这里，那感谢神那带我来这儿，那这里的经理那布鲁斯先生，我们有个本子上面写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但不知道怎么的有声音对我说话，要我来格拉斯谷。那里刻我的一个朋友，那住在洛杉矶附近的跟布莱特的家人，那打电话给我说，如果你还没有最终确定你的行动路线，那我希望你能在格拉斯谷停留几天。那我就打电话给这位经理的接起来的时候，我说你有经过那里吗？那没有。那我说那过去一下吧，我们就来了。那主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可能这里有个人是他为这儿来的，我希望他来是为了拯救整个的社区。 那基于这点，让我们低头，在读他道之前对这位作者说说话。我们的天父，这的确是我们的荣幸，能站在你的面前，在这世界历史结束的时刻，那称你为父，知道我们正借着这全然充足的名来就近你，拥有这有福的确据。耶稣，你的儿子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他必蒙应允。那我们知道父，如果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我们的请求必蒙应允。如今我们不想求任何与你旨意相违背的东西，但我们相信，在你引导我们来这里之后，你的旨意是拯救人、医治人、用圣灵充满人，将荣耀归你自己。我们在这里要做你引导我们做的一切，因此我祈求父，你将你的道还有你的旨意向我们展开，让我们能知道你对你道的旨意是什么。求你祝福我们的聚集，赦免我们的罪。今晚当我们聚集在这会堂里时，求你祝福这会堂。神的，那这个或许是个竞技场，但是现在被奉献给全能的神用于服侍了，成为了一个敬畏神、尊重神和爱神的教堂。主啊，求你应允，让每一个在接下来的五六天里走进这大门的人，那在信服之中如此的服服，以至于他们若不把心交给全能的神，就无法离开这座建筑。我们祈求父，每个进入这所会堂的病人，以及那些来的时候心里边想着别人的人，祷告可称颂的主耶稣就会出现医治病人，用圣灵充满每个人的心，神的吸引他们进来，离开那醉酒畏罪狂欢爱宴乐的世界。在太迟之前，在山脉被夷平之前，在神的震怒倾倒在这不信的世代之前，神的在这一周让事情对我们如此之近，使我们能够看到，让我们的心如此的被充满，直到这里每个人都成为街道还有社区的传道人，带领其他人归向基督。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结束这次复兴直到你来，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总有一天你会来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让我们活出每一个时辰，如同这就是那个时刻一样。我们要准备好站在你的面前，听到这句话说，做得好良善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的喜乐，就是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我们将自己连同这会堂以及你的道归给神的尊贵和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祝福你们。那我们想在这里读一些的经文，翻到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20节。那我们的主题是这个，那我们大会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2章20节，那时尚在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稍微给出一点正式的讲解，来打下根基和背景。那像以前一样，那我们要从神的医治开始。那我相信耶稣在他的事工中，那有大约 80% 是关于神的医治的。那我的好朋友我所受到的弟兄，很多基督徒都认识他，那他曾说，那你们总是为了要抓到鱼，那你不能把鱼钩给他们看，要把鱼饵给他们看，鱼咬了饵就会被勾住。那就是我们竭力为基督得着基督徒的方式， 借着神医治了神迹，显明他的同在。那接着在那里，人们就知道人无法做那样的事，因此那这就能捕捉到信徒的魂，那他会在那种的基础上来接受。所以作为开始，那我要来讲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些希腊人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这些希腊人很好地表达了今晚我们的想法。那我不相信这里有任何人是不想见耶稣基督的。那我们要搞明白，那这里有多少人曾听说过他，愿意看到他。那我只想让你们举下手，那叫百分之百，没有任何人那可以听说过他，那只是这可爱的名字就是我们渴望见到他。那基督有一些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东西，他是不同的，他是神的儿子。那他有一些极其与众不同的东西，其他人似乎那不像他那样拥有。那我们有灵，那能明白，那但我们是有限，他是无限的。他是以马内利，神居住在基督耶稣的身体中，神在肉身中显现。基督是神表达出来的形象，那将神显明给百姓，神所示的人在他的儿子基督里看到了。那他就是这位受膏者，基督这词的意思是受膏者。那如果那些希腊人让他们寻找耶稣，那让我们来逐次的来把它摆放出来。那些希腊人在寻找耶稣，那他们去了他的一个门徒，就是波塞大的菲利那里。那他在寻找耶稣，所以他来找一个门徒，门徒就带他去见耶稣。那如果这是希腊人见到耶稣的方式，而我们渴望见到同一位耶稣，而圣经也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到他呢？那经文是不会撒谎的，他们都是真理，我相信这点。那如果这些经文是错的，那我就宁愿去做点别的什么东西了，要好过今晚作为他的代表站在这儿。但我相信他们是对的，是完全正确的，不需要任何的解释。这些经文就是本该成为的样子，被写在了这里，因为神就是这样看顾着自己的话语的。那注意，多少人相信神是无限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肯定的。那他是神，因此他在任何事情上面的第一个决定也必须永远保持不变，因为他的决定必须得是完全的，因为他做的任何事都是完全的。那他就是这样的，是完全的，他永不改变。那我们的盼望建立在这道上，如果神被呼唤出场，在某件特定的事上做了决定，那他的第一个决定就必须永远保持不变，永远不能改变。那在我们深入思考之前，那我们想想这点。神在伊甸园里，当这位亚当和夏娃的救恩被呼唤出场时，他有一种解决的办法，那就是血。他从没有改变这点，永远都是血，他不能改变。当神被呼唤去医治一个病人时，他借着他的信心医治了他，他永远不能改变这点。瞧，那如果他医治了一个人是因着他在神里面的信心来成就的，那他必须医治另外一个人，否则当他医治第一个人时就做错了，当他拯救第一个人时他就做错了。所以那你看，那我们人会变，那正如你们所说的，我们是有限的，而他是无限的，所以他不能改变，因为他是完全的。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接着我们就说那是错的，那我要这么做啊，那样做会更好一点。但神不是这样的，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完全的，所以他必须保持那样。所以神不可能学到更多或变得更聪明，就像我们一样，他一开始就是完全的。那在这些天里边，那无论去了哪里，我们听到了太多那关于耶稣的事情。那我是个宣教士，那你明白了，这是我的第七次环球布道了。那在宣教的工厂上，我们发现那成百万的他们拜偶像的等等。但在美国，我们在每个街角都能够找到教堂，那每间教堂都以某种的方式来代表神。 那他们找到了那么多不同的观点，那有人试图借这种的方式找到神，有人想通过另一种的方式，那某处肯定有一种正确的方式，那某处必然得有一种正确的方式。因为就像大卫所说的，当深处向深处呼唤，首先必须有深处响应那个呼唤，否则那呼唤就不会在那儿。那换句话说，在有受造之物之前，必须得有造物的主，对吗？那之前必须有什么东西把它创造进里面，那因为造物主造一个受造之物，然后必须有东西来回应它。在鱼背上出现鱼鳍之前，必须得有水让鱼在里面游，否则就不会有鳍了。在树从地里面长出来之前，必须有土地。只要人心里边有对神的渴慕，某处就必定有一位神来回应那个呼唤。那今晚这里有很多人寻求神的医治，你为什么寻求呢？因为里面有什么东西告诉你说某处有个泉源。行，那只要你里面有声音在告诉你某处有个泉源，就必定有那个泉源，否则你里面永远不会有那种的渴望。行，那这位造物主创造出受造之物，那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人们渴望拉动，那跑来跑去寻求抓住改换教会，那改换证书去不同的教派等等，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在渴望某种的东西，那就似乎找不到他们所渴望的。那某处必须有某样的东西存在。那如今有些人通过他们的信条来寻求神，有些人认为通过他们的信条，那他们只要遵循一定的信条就能够找到神。那有些人认为加入某些的教派就能够找到神。那耶稣来到世上时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他发现了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以及当时的各种的派系或者说组织和信条。那他对他们说了什么？他说你们借着遗传使神的道失去了功效，看到了吗？那我认为通过信条或通过宗派寻求神，只会把这事搞得如此的神秘，那你发现这到头来只会否认神的道，那回过头来是神的诫命失去了功效。那比如说你们试图在那背诵使徒信经的时候来找到神，那然后你在马可福音16章中找到这些需要对你成为真实的经文，那这些神迹被随着信的，那他们立刻就告诉你，哦，但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这导致了什么？那他拿过神的诫命使他失去了功效，看他们他们没有功效了神的诫命。那神的命令是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那福音不只是借着言语而来，而是通过道的彰显，圣灵彰显出来使道活起来，叫圣灵拿起神的道。那这道曾是一个想法，那个思想是那道是一个想法表达了出来，瞧，这曾是神的思想，那光辉的想做什么，然后他就用道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当圣灵抓住这道时，他就会使得成就并彰显出来，使得成为了一个事实。那每一句神的道经文都是借着默示被赐下的，神道的每一个字儿都是完全并准确的，那都必应验，每一个字儿都必应验，天地都要废去，耶稣说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道的每一个字儿都必须成就。那当神那么做时，我们发现我们的信条，那如果我们说我们属于某个特定的信条或某些，那我一点不反对这些，这本身没有问题。那这就像吃西瓜，那当我们黑人说到吃了一小片时，有人说你觉得这瓜怎么样，摩西？他说的很好，但肯定还有更多吧。那所以的不够令人满足，那信条本身没问题，但除非你进入了这道，否则就不能够得着满足。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那才是人该靠这儿活的。神的道是一个人每天属灵的食物，是神的道彰显出来。当神赐给以色列应许之地时，那他们当时还在埃及，他必须得为每寸的土地而征战。神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告诉约书亚，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为业了。所以脚印意味着占有，那有些人仅仅去到了那地的边缘，那有些人可以拿起两刃的剑，在菲利士人、亚摩利人中间杀开血路，直到完全占有那地。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每个应许都是给我们的。我们得到那脚印就是占有，走上去夺取它。神把这个赐给了我们，它是应许，它是真理， 是给我们的。那么在这些信条中，那么再次出现了这我所说的，既然他们的遗传是神的诫命失去了功效，那把他拿走的解释没了，但一定有某种的途径可以知道什么是真理，因为经文在这里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不能取这段经文把它从圣经里边拿走，你必须把它留在圣经里边，因为它属于那里。如果圣经说它是一样的，那并不意味着它部分是一样的，它是指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所以那我们想要见它，那今晚我愿意看到的进入会堂，我愿意看见，你不愿意吗？那么刚才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见到他。那么如果他对我们应许了，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呢？那这就是，那巴不得我们能够睁开一会儿眼睛，打开头脑，那我相信我们都能明白的。他会进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那么我们今晚的一去时会说，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在旧约里，他们在哪里找到耶稣呢？那位是在新约里，就是在道里，因为他就是道。那他并不是那些人摆列在一起的道，他是神摆列在一起的道，因为他是活着的道。那当他遇见撒旦时，他是在道中迎战撒旦的，这是神在肉身中彰显。但当他迎战撒旦时，他并没有使用神性的能力，虽然他本来就是。他说经上借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经上借着说你要敬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他迎战撒旦时，通过道迎战他，因为他就是道。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摩西在道中提到过他，申命记18章15节，摩西写下了旧约的五卷书，出埃及记、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民数记，他写下了旧约的这五卷书。那接着从神来的默示的写下并说出了以前是怎么样的，那接着他又写下了并说出了将来会是怎么样，他所说的将来的事都应验了，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所说的过去的事都是真的。因为一个人可以朝这边看，那看到事情将会怎么成就，事情也确实那样成就了，那么他所说的以前发生过的事肯定也是出于默示的。犹太人被教导相信他们的先知，他们仍然相信，正如保罗说的，犹太人要迹象，希腊人寻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圣经教导这些犹太人说，那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者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等等，如果他所说的成就了，那就要听他，那这是唯一合理的。那他但所说的若不成就，就不要听他，因为神不能够说谎，他是神。那如果一个人说了一件事，那结果他成就了，那么就要注意，那在里面的，那他成就了，那你就知道那不可能是那个人，那必定得是神。那次神告诉了先知们，或者说告诉那句犹太人要听从的人，因为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先知。那摩西是主要的先知，那我们没有时间进入到他的生命显明他是如何预表基督的，但他是一名主要的先知。他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为先知向我，那这事儿有应验，凡不听从他的必从民中迁出。那如果摩西说了话，那其他的先知，那记住摩西写了创世纪，从伊甸园中说女人的种子要伤蛇的头，那所有关于弥赛亚要来的应许摩西都写了下来。那么其他的主要先知比如以赛亚、耶利米等等，他们都说到了弥赛亚的到来，先知们他们说的话都应验了。那他们说当弥赛亚来时，他将是一名先知，都会是一名先知像我，摩西说的，那是他要成为的样子。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看耶稣，那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这就是唯一能做到的方式。那只要把我们的信条放在一边一小时或是半个小时，把我们的信条放在一边，把我们的宗派观点等等放在一边，让我们回过头去来搞清楚到过去是怎么样的，那会是符合逻辑的，对吗？也是公平的。搞清楚的过去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搞清楚的从前怎么样，就知道现在是怎么样。那唯一的方法量，那如果的从前是个信条，那么这信条就是对的了。如果的从前是个宗派，那个也是对的了。那我清楚的过去是什么宗派或是哪个信条， 当我们发现了过去是道，所以都仍然是道。那我是从约翰福音里边读出来的。如果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可以从第一章里边看到的从前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发现起初是道，那中我已经引用过的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搞清楚了过去怎么样的，明白了道就是神，还有道成了肉身在这时代住在我们中间，在那些日子里边。那如今圣经说他和昨日是一样的，那是新约，那是旧约里边基督是同一位，基督在新约里边是一样的，那基督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过去是怎么样的，他一直是怎么样的，那他将来会是怎么样的，那么就能明白他了，对吗？摩西说他将会像我一样，他是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那么当基督到来时，以前的基督怎么样，他就必须得是那样的，因此他必须是他以前所是的。所以让我们从这里开始，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他将永远是那样的，那里是唯一能成就的方式。那跟昨日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保罗说耶稣基督昨日是一样的，他对希伯来人说的。那么都知道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那就是今天的圣灵，那同一位神彰显在三种不同的职分里。那所以同一位神，那神所有的一切都倾倒进了基督里，基督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了教会里。所以你很快就发现他是什么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但我们必须弄清楚他的本性，他过去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圣经读者都认同在旷野中跟随以色列人的火柱，或者说他们跟随的火柱，那这更加确切一点，那这就是那位立约的使者，也是在燃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说话的同一个火柱。那他们认同这点，那我们都认同。那倒好，这个立约的使者是谁？基督。摩西离开了埃及，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对吗？那当耶稣在地上时，火柱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他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我要回到神那里去。来记住，昨日今日，瞧，他是从神而来，从火柱而来，他要回到神那里去。在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大树的扫罗走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要去抓捕五旬节的人。在去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一道火柱，一道光击中了他，那其他人并没有看到，他看到了这光，让他的眼睛都暂时失明了，就对他如此的真实。而当时其他人站着什么也没看到，但对他来说那太明亮了，使他的眼睛瞎了。那道光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那现在注意听，他说我是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你们记住这点，那只真的是同样的火柱。那么如果他昨日是一样的，那当时在保罗的日子，那今天那他也必永远是一样的。所以那伟大的火柱，神立约的使者，今天与带领以色列人时是一样的。那注意，那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讲他的事工。我们知道那么绕过他的呼召还有出生，是约翰给他施洗，然后他进入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旷野中禁食40昼夜回来了。他出来后就开始了他的事工。那现在让我们跟随他的事工，那立刻人们就开始借着他的祷告得了医治。那么发现有一个名叫西门的人，因他的兄弟安德烈的邀请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当他走到耶稣面前时，记住，那这个关键人物来了。那我们知道按照使徒行传第四章所说的，他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我们被教导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不是一个学者，他不是个主教，那他不是个祭司，他是个渔夫。神总是使用什么都不是的，然后从中造出一些事的东西来，他从无有中彰显自己，这样别人就可以明白那是神了。小的总是使用那些什么都不是的，他谦虚了。那这名无知的人，他如何让这个人知道他是谁呢？因为有很多假冒的人起来了，那历史历代都是这样。那无论你何时发现了一张假钞，那看着那张假钞，那你只要记住这是从一张真钞仿造出来的。因为如果没有真美元，那张假钞就成了原版了。那瞧， 因此你只要看到有人在冒充或扮演伪君子的角色，那记住，一定会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什么地方。大家看到有人介绍一个假神的教会的体系，或者某种的心理学，那宗教，那控制人的头脑，那你记住，那在背后的某处一定有一位真正真实的神。那注意，我真是喜爱这点。那注意，那西门，那让我们稍微戏剧化一点，那看看西门的背景。那他是一位老人了，他的父亲那也是个老人了。那也许有一天正我读过了他的小故事，那说他父亲是个渔夫，那他正在拉网，那他们需要鱼，太需要了。那在那天他们收获很丰盛，那每次出海捕鱼之前他们都会祷告，那他有债务要偿还，他捕造了一大网的鱼，都坐在船边用胳膊搂着西门说，西门，他的名字叫约拿，你知道，他说，西门，我的孩子，我一直以为有一天我会见到弥赛亚。自从我们从埃及出来后，或者说自从我们知道有一位应许的弥赛亚之后，那一直是所有人的盼望。那儿子4000年过去了，很多伟人先知曾盼望过的却死去了，我以为他会在我这一代出现，但现在我老了，也许见不到他了。那西门，我想你记住，那你和安德烈，那他可能会在你们的世代来。那因为我现在老了，准备好去与我的亲人在一起了，我竭力正确养大你们这些孩子，竭力在神的道中来养大你们。那听见，那西门还有安德烈，在弥赛亚真正出现之前，那会有很多事以弥赛亚的名义发生，因为仇敌会这么做的。但是不要忘记了，西门，你和安德烈总要持守着道，那不要离开这道。记住，弥赛亚将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绝对是的。无论他是否是神学的巨人，也许能够解释这道，也许能做那样的事，但圣经说他将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阿们。那就是你们认出他的方式。那天那西门走上前去，还有安德烈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正站在那儿。安德烈已经告诉了他，说我们找到了弥赛亚。那我可以想象彼得是这么想的，或者说是西门，他那时叫这个名字，他说你可能走极端了，安德烈，那我要跟你一起去，我会弄明白的。那当他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就够了，那就是了。他如此的相信并接受了他之后得到了天国的钥匙。他没有上过学什么的，但他拥有去天国的钥匙，因为借着神的启示他知道那就是弥赛亚，因为那是圣经的弥赛亚。他是位先知，在马拉基之后他们已经400年都没有先知了。他们有过很多的假先知，但因为真先知会说出真理。那这里有个人站着，得看到西门不仅知道的是谁，还知道曾经教导过他的敬虔的老父亲是谁。那就没问题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瞧，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就足够显给他看了，那是耶稣昨日所做的，为要证实了自己他就是弥赛亚。那里还站这个人，那么得赶快了。那里站这个人名叫腓力，那这让他很激动，那这是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这样都如此的激动。那腓力也许这么说的，嘿，那这就没问题了，我确信了。那翻过山走了15英里，那都有个一起上过学的朋友，那个好人，一个熟悉圣经的人，那个正直的人，那个知道经文并爱神的人。那么看到他敲门说，拿大爷在哪里？他妻子说，他在外面的院子里，那正在祷告。那腓力就去找他，他在一棵树下，他非得找到他时，他说，来看，我们找到了谁？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我可以想象腓力啊，我说拿大爷说，腓力，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那这是一个适合所有人的好的陈述，不要只待在家里边批评，别站起来就走开，停下来等一等，搞清楚了是不是真理，来你自己看吧。那于是我们绕过了拐角， 让我们想一想他们的对话呢，我可以听到菲利对拿勒耶说，拿勒耶，经文说弥赛亚会是什么样的？哦，他会是一位那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肯定的，是的。那我正在跟你讲的这位拿撒勒耶稣，你还记得那里从那里买鱼的老渔夫们甚至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哦，是的，肯定的，约拿的儿子，我跟他很熟，他名字叫西门。那他一走到这人面前，这人就说出了他是谁，而且还说出了他的父亲是谁。那如果他说出你是谁，我不会吃惊的。他说、啊、那等一等，我必须得亲眼见见。那终于他们到他的聚会里，他一进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那你也许会说，哦，当然了，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照他穿着的方式，所有的东方人穿的都一样，都是古铜色的肤色，留着胡须，戴着头巾，那斗篷啊等等都一样。那他怎么知道他是一个诚实正直没有诡诈的人呢？耶稣对他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震惊了这位熟读圣经的人。他说，拉比，也就是教师的意思，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在非得招呼你之前，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这就是了，我看到你了，一天前山的那边15英里远的地方，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见到了你。那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跑到耶稣面前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人的王。这就是了，为什么他是符合经文的，是圣经里先知说要来的那位。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人的王。其他人说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区别了。那些法利赛人、撒杜该人在那里，还有主教啊等等，某位的首脑、伟大的神职领袖，那大祭司、祭司那等等，都站在那儿看着这些事儿。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得给会众一个交代，他必须得给他们的问题，他必须回答他们的提问。你知道他们说什么了吗？他们说，这人是个别西卜，瞧，换句话说，他是算命的，是魔鬼。耶稣转向他们说，我赦免你们，向他们称神的灵行那些事的是邪灵。他说，你们这么做我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你说一句话干犯，在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说一个字干犯他的。那是个另一个时代的。看一看圣经说，神的道，希伯来书四章，比两刃的剑更快。这道就是基督，比两刃的剑更快，能刺入骨髓，连人心中的想法和意图都能辨明。这道，等道自己出去的时候，就会是那样的，那是宣告，是道的印证。那道站在那里，成了肉身在他们中间，完全在做着圣经说他要做的事，而他们却认不出他来。那记住，世上只有三个族类的人，就是韩闪和亚佛的后代，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话，那所有人都是从头上的三个孩子来的，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你们注意到彼得拥有天国的钥匙吗？他首先向这打开的是犹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对不对？那腓力去向撒玛利亚人传道，那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了，但还没有领受圣灵。那他们就派人去叫了彼得的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对不对？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九节，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明白？那注意，那这三种人，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在盼望一位弥赛亚。那耶稣在去耶利哥的路上，要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在这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接着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在经过比士大池之后，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你明白了吗？耶稣说，只凭着自己，那就是他不能做什么，但除非，那不是听见，而是看见父所做的。那这段经文要么是对的，要么别的经文就都是错的。 他说在我做任何的事情之前，我都要先借着意象看到父指示我去做，然后再去做。那的周围都是，那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那是真的。所以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到了撒玛利亚附近，那当时大约是12点左右。那当他来到叙加城的时候，就派门徒进城去，派门徒们进城去买食物。那他们离开后，一个叙加的妇人走了出来，那她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名声不好的女人，那也许是个漂亮的年轻的妇人，走错了路，活出了错误的生命，她出来打水，因为她不能出来。那我自己去过那一带，那种传统还是一样的，那种类型的女人不能跟正派的女人有来往，那所以她不能跟他们或别的人同时到井边去，所以她得在其他人打完水之后才能去井边打水。等她来到井边时，她停了下来，放下了露露上面的钩子，那就这样把水罐把手挂在上面，那不是桶，而是一种水罐，那是用陶土来烧出来的。他们把水罐放进井里边，然后用露露摇上来，于是他开始把桶放下去。他听到人说，夫人请给我水喝。他望过去，那当时有点像这样的场景，那座城市公共的用井就在那儿，在叙加城外。那他看了过去，那里坐着一个中年的犹太人，那里其实大约只有32岁。但是刚刚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结束的人对他说了，看起来像50岁的人。那当然了，也许那是他的工作造成的。他们说，你还不到50岁就见过亚伯拉罕，现在我们知道你是疯了。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没错，他们无法明白这个，尽管作为神职人员他们非常聪明，但聪明无法认识神。你必须忘记一切来明白神。行不，那就是他们。所以神说，那他是我们今天称作妓女的那种人。那他就在那儿，他说，先生，你一个犹太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东西是不合意的，因为我们之间没有来往，那换句话说我们有种族隔离。他说，夫人，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就会找我要水喝了，我给你的水是不用来这里打的。他在做什么？接触他的灵。那记住，你必须到撒玛利亚去。父只说上撒玛利亚去，那他什么都不做，直到父指给他看。得到撒玛利亚那时，他并不完全知道发生什么，但是妇人在那，所以他觉得可以跟他来一个交谈，所以他说话谈论水的事情，他继续谈到敬拜，又在这座山或那座山下等等。那他直接发现了他的问题是什么，多少人知道是什么？这里他有5个丈夫，实际上是6个。所以他说，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没错，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5个了，现在跟你一起的不是你丈夫。在这一点上你说的是真话。那注意，那我必须把这点讲清楚，因为我要结束了。那看看，那这个妇人处在那种的状况之下，跟那些有着高深知识的传道人之间有何等的差别。那这个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那祭司受过教育的人说，你是别西卜魔鬼算命的。这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时，他会把这些事告诉我们。如果那是昨日弥赛亚的迹象，而且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必须得是一样的。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成为基督的受膏者，等他来时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就够了，他看到了，看这区别，看看当的光照在那些神职人员的种子和信条和宗派上时，从没有产生过效。但当的光第一次照到那预定的小种子上时，他立刻就闪烁了，他认了出来。他说，先生，你一定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他会做这些事。他说，我就是的。他跑进了城说，来看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阿们，这就是了。那昨日是怎么样的，那今日一直到永远就是怎么样的，明白了吗？是的，大卫是用神的灵膏抹过的，众先知是被神的灵膏抹的，那是基督在约瑟里面使得彰显的基督，那绝对是的。被卖了30块银子，被父亲所爱，被哥哥们所恨，被下到了监牢里边，就像基督在十字架上，一个人得救了，九正和善长，一个得救了，另一个失丧了。同样的事情，坐在法老的右边，每次他出去时号角吹响，都说跪下约瑟来了。 若不借着约瑟，没有人能到法老的面前。那是基督在约瑟里，那是基督在大卫里。作为被弃绝的王，他爬到橄榄山顶，在他被自己的百姓赶下王位时，这位被弃绝的王爬到山顶上，对着耶路撒冷哭泣痛哭，因为他成了被弃绝的王。同一个灵在基督里对着耶路撒冷哭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那是基督在那些人里面，那些受膏者们也知道这位完全的受膏者出现。那时赎罪祭还没有献上，他不能够进入到所有人的肉身里，因为那是在那他们被恩膏了。那现在圣灵来了，那是基督在圣灵的样式里。那注意，他为什么不对外邦人行那些迹象呢？他从未那么行过。为什么？当时外邦人并不寻求弥赛亚，他们是异教徒。我们曾经是我们的同胞罗马人等等，那是背着一根棍子的拜偶像的。他们并不盼望弥赛亚，弥赛亚直到那些等候他的人那里去，那是唯一的方式。对那些盼望他的人，特别再次显现，只给那些盼望他的人，那不是给那些伪装的人，而是给那些真正寻求他的人。那注意，他从未到外邦人那里，那些神迹从未在外邦人面前行过。这位不改变的神，那我们已经有了2000年的知识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现在已经到了晚上，那如今外邦人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了。那如果他是一样，他的过去像另外两族的人显明的是一样的，那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显现，他应许的会是这样。那再有一段经文我就结束。那一直记住，将这三类人放在你的脑子里边，他们总在那儿，那就是信徒、假信徒和不信之徒，每个群体里边都有。亚伯拉罕被赐予了应许，还有他之后的种子。那现在注意，亚伯拉罕的种子以罗德亮是下到了索多玛，属世的宴乐，那里是肉身上的教会、宗派、组织。但属灵的教会，亚伯拉罕是神亲自去造访，阿们，被呼召出来的。他从未进入索多玛，他在索多玛之外，这是被呼召出来的教会。那他们的末世到了，神要用火毁亮的地，这就是神定了要再次做的，对吗？那注意，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记住，那是外邦人的国度，瞧，那这结局，那就像在索多玛一样的，现在是外邦人的时候了。犹太人的时候是被水毁灭的，这次外邦要被火焚烧。那注意，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让我们注意一下。亚伯拉罕这蒙拣选的教会从索多玛被呼召出来，属灵的神一直在他们的营地显现，有应许的迹象和骑士随着，蛮营在了山上，那荒芜之地不像其他人那样富有，只是一些穷人，那么坐在上面一个小小的被鄙视的群体，被人嘲笑，其他人就出去且发了财，成了城里边的长官，像该隐的后代常做的那样，伟人、科学家、医生等等，那就是他们一直都是那样的，神不改变。那他们就在那儿，那在索多玛城里的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就是罗德和他的那群人，亚伯拉罕和他的人是蒙拣选的教会。那注意，接着是索多玛人不信者，那从天上来的三位使者，穿着跟人一样。那天早上，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那往外观看，有三个人走了上来，他们的衣服满了尘土，像是走了很远的路。亚伯拉罕心里有某样的东西，他知道他们是很奇怪的人，他们看下去像他应该认识的人，所以他就跑了出去。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身上有某种的东西，只要你遇到一位。那今天我从一家餐厅穿过，有人说神祝福你，我转过身去，我说哈，什么地方有问题了？一个女士跟我握手。那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身上有某样不同的东西，那些天使就走过去开始跟亚伯拉罕交谈。那记住，他们中的两个人下到了索多玛，就呼召人出来，要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找出10个异人，对吗？两个天使走开了，其中一个留在后面跟亚伯拉罕交谈，对不对？那对，那在那里没有行神迹，他们试图闯进门时，只是击打他们使他们变瞎了，传讲福音确实会使不信者瞎眼，圣经这么说的。那记住， 一个现代的个佩里，那和那有知识的人在那里传道说出来出来出来，行，但记住那位跟亚伯拉罕待在后面的预备拣选的教会去做了别的什么事，他背对着帐篷坐在那儿。那记住那一两天之前他还是亚伯兰，萨拉还叫萨拉 SARA， 那现在他是萨拉 SARH， 他是亚伯拉罕 ABRAHAM， 多国之父和公主。行，那这个陌生人是怎么知道的？当时正背对帐篷坐在那儿，他说亚伯拉罕，那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他结婚了？他怎么知道他名字叫萨拉？亚伯拉罕说他就在你身后的帐篷里。那注意，我人称代词，我要来造访你。他做了什么？坐在那儿吃了亚伯拉罕宰杀的小牛肉，吃了萨拉烤的饼，喝了从奶牛身上挤出的奶。不仅见有人对我说不烂的用的是水，我说那是神。亚伯拉罕应该知道他跟神交谈过，就问问任何的传道人，他称他以罗心，独自存在者，大写的 OR 地主，独自存在的那位。那注意不要错过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在哪儿？他说就在你身后的帐篷里面。他说按照生命的时间我要来造访你，那是25年前给他的应许。亚伯拉罕已经100岁，萨拉也90岁了，照着生命的时间我来造访你。那记住，萨拉一个老年的妇人，作为妻子的那部分生活已经停止了，没任何90岁老妇人，也许从20或30岁起他就做亚伯拉罕的妻子了，他们都年纪老迈了，心里暗笑。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用袖子捂着嘴笑。他说我一个这么老的女人，我主亚伯拉罕就在外面太老了，我跟我丈夫还能像新婚的时候一样有这样的欢愉吗？那他对此暗笑。那位天使他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这些事怎么可能呢？那是什么样的心灵感应？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在那里名义上的教会有他们的使者，圣灵的使者，预备拣选的教会同在，做着同样的事儿，使得成为了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谁是这个时候的使者？没有人是，圣灵是这个时候的使者。那是什么？神住在人的肉身中。荣耀，我觉得激动了。阿们，神在人的肉身里住在人们的中间。耶稣说看着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是指不信的人，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就是教会，因为我那又是人称代词，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时代的末了，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的神不是死了，他是活到永永远远，要活在这末世，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文明随着太阳而传播。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所拥有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当这儿子 SON 的第一次发光时，都照在东方身上。那如今文明已经传播到我们，那再往前就是西海岸了。那如果再往前走，就又回到了东方。那下一站是日本、中国。如果我们再往前走，就回到了东方，文明随着太阳一同的传播。那先知说将有一日，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那是一个阴沉雾蒙蒙的日子，人们对神的认识只是足够加入教会，把名字写在册子上，行走在他们的光中，是一个雾蒙蒙的日子，那有那么多的光，而你却哪儿都去不了。但他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什么？在东方升起的同一个太阳在西方落下，神的同一个儿子曾彰显并出现在东方，在晚上的时分之前现在西方，晚上的光被赐给了呼召出来并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基督借着自己血管里流出的血和大能洁净了污秽的人，圣灵亮是住在他们中间。 阿们。那个照片，那多少人见过那张照片？现在就挂在后面，你可以过去看看。乔治·莱西，美国联邦调查局指纹等等方面的负责人检查过，那位曾引导以色列人的同一位天使，现在就在这里行事，做了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基督的身体升上了高天，坐在了父的右边，那圣灵回来了，曾在基督里的生命又进入了教会里。那基督并没有，那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中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并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你们知道这个，你们这里种葡萄人等等。那如果从这棵葡萄树长出了第一根枝子，这之后就写出了一本使徒行传，那是第一间教会。如果那个葡萄树长出了另外一根枝子，那随后就会写出另一本的使徒行传，因为葡萄树里边的生命进入了枝子里。肯定的，我们有很多嫁接的枝子。那天我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看到一棵树，上面长着九种不同的果子，是柑橘类的水果。我跟某人说话，我说夏利特弟兄，夏利特弟兄，那这是什么东西？那柠檬、橘子、西柚、柚子等等，所有那些果子摘下来后，那当年这树在长出果子时会长出橙子来，对吗？那位那是个橙子树，他说不，它会长出西柚、柠檬，无论这枝子是什么。我说这真是奇怪，你的意思是说那你们把橙子树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树？他说不是，橙子树还是一样的，如果它长出另一个的枝子，它会结出橙子来。那嫁接上的枝子都各从其类的长出自己的果实，因为它们都是柑橘类的水果。我说这就是了，宗派只能够长出宗派的果子，但如果那个原本的葡萄树长出另一个枝子，就会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的耶稣基督。我要恢复，主子说，阿们。是该回家的时候了。那什么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你们愿意寻找什么样的人？是从前一样的人？难道不到街上去寻找个人穿着某种长袍，头上有荆棘带来的伤痕的等等？那任何假冒伪善的人都可以那么做，没错，任何人都可以模仿那个，但你必须是那曾在基督里的生命，将在教会里，那就是了，生命。如果你从南瓜藤里边取出南瓜的生命，注入到葡萄藤里，它就会长出南瓜来。如果它能够成活的话，肯定的生命在里面，那就是现在生命所在的地方。基督的生命在教会里再次产生出基督，那时人能看到基督的方式。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说：“凡信我的人，不是假信，而是但凡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往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基督徒们，作为一个宣教士，见过几百种不同的神，甚至成千种各种各样的锡克教、耆那教、佛教，还有其他各种的宗教放在一起，那不就先我在印度受到了招待，在那里我得到了最大的一群的会众，一次聚会就有50万人参加，在那里我被邀请到了耆那教的寺庙，17种不同的宗教，17种不同的神，每一个都反对基督教。然后你们真该见到神出场，他们每一个创建人都死了消失了，只有我们的是复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活在他的教会中，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低头。耶稣啊，我多么高兴地谈论你，如此的可爱，配得我们一切所说的。但父啊，从你那里来的一个字儿，就远超过我或任何其他传道人所能说的。从你而来的一个字儿，就能把问题都解决了。父啊，你愿意今晚这么做吗？我们在等候，我祈求你来。主啊，我们不是只等你一会儿，我们会一直的等待，直到你准备好。我们想听你的话。天父，我祈求，那我有一次留了会众这么长的时间，但他们如此的可爱，主啊，我知道晚上的太阳那已经下山了，我们只是活在他的影子里。神的，也许有什么人还不认识你呢，今晚我祈求你圣灵的样式来到，让人们看到你，看到人们在过去的日子里所看到的同一位耶稣。那不是指那个人那个身体，他们把他钉了十字架，但神使他复活了，而是在里面的生命。他并没有说来看我穿什么样的衣服，那那就是我作为弥赛亚的迹象，来看我来自哪所学校，那我所教导的信条，不，那也不是他介绍自己的方式。但他说，如果我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 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即使你们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他们是为我做见证的，是我被众人所认识的方式。人们曾明白你就是弥赛亚，因为你就是先知，神先知。父啊，今晚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就像你对格罗巴还有他的朋友所做的，在跟随你的三年半之后，看到过你所行的那些的事，那些这里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被钉了十字架，也受苦被害死去了。第三天他们走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们已经听了妇女们和一些的门徒的传言，说主复活了。但那天你与他们同行，跟他们谈论几乎一整天，他们却没有认出你。也许这里有很多人你与他们同行并与他们交谈，他们也没有认出来。但当晚上来到，他们邀请你进去，你就关上门坐了下来，接着你就做了钉十字架前所做的同样的事。于是他们就知道那是你，一下子你从他们眼前消失，进入了外面的黑夜中。他们就跑到他们的同伴那里说，主复活了。神的，今晚你愿意再做吗？说今晚在我们中间行事，就像你钉十字架前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会有信心知道我们的基督不是死了，而是从死里复活了，就活在我们中间，就活到永永远远。父，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我把这间教会交托给你，把这里的每一个灵交托给你，愿你今晚用我们来荣耀基督。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祷告包括叫祷告队列前，我要请求你们一件事，我想让每个人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那只要几分钟。在这段时间那你必须要敬畏，如果你不相信那就悄悄地溜出去，但如果你要相信就安静地坐着，只要大约15分钟。那让我们看看这是否对我们说话。我们并不是在一个竞技场，但这是个教会，他已经为那个目的被献上了，所以让我们真正安静地坐着。每个人都是一个灵，如果不是你就是死的，因此你是个灵。当圣灵降起来在人们中间高抹时，他会接触，会挑出那些灵来。那当你移动时，那就是一个变化。那说不然弟兄，那他为什么要把下一个人领出城呢？瞧，那有多少人相信他？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现在我们要找人来排成一个小小的祷告队列。鲁先生，他们叫是哪里？怎么发了？是祷告卡1-100，1号到100号。那什么字母 ？C 是 C。好的，那让我们叫一些祷告卡出来。C 号，谁有这个卡 ？C 号，看看你们的祷告卡，你们的祷告卡的一号。好的，那你们从哪条路带他们上来？从这边呢？后面这边。好的 ，C 号、2号，好的女士，3号，如果你能站起来。我举起手来，好，我们那三号，谁有祷告？那这位先生，好的，4号，祷告卡4号，好的，4号，谁有4号祷告卡？请举起手好吗？好的，女士到这儿来，叫他们，那他们下来，这些小伙子们下来，带着祷告卡站在他们面前，把他们混在一起，然后就开始发给他们祷告卡。你也许拿的是6号，另一个拿的是14号。那到这来女士，那4号、5号，那谁有5号祷告卡请举手。5号祷告卡。那还有一件事，当然那到这来女士。那然后还有一件事是，有时候我从一个地方，那多少以前参加过聚会，我们的聚会。那本来我以为我是在一群陌生人当中，那肯定不是的。好了，5号、6号，谁有6号卡。好了，7号、8、9，我这么做是为了聋子，那还有坐在轮椅上不能行走的人。9号、10号，那西班牙语怎么说？10号，好的，11号祷告卡，那是楼上的某个人。那这里，好的，12号，好的，12号、13号，13号祷告卡，你有13号吗？律师，14、15号，那好的，那要么就这么开始吧。好的，那现在保持真正的敬畏。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的，请举起手来。我不管你在哪儿，多少人以前参加过聚会，知道被叫到得医治的人当中，台下的远多于台上的，肯定是没有祷告卡的。你只要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5号祷告卡少了。 林村人在叫五号祷告卡。那敲如果你站，那除非你要使用的，否则别接受祷告卡敲，不要这么做。你拿到你的号码，因为我们要为每一个拿到卡片的人祷告。那我们不要让你错过机会，因为我们停在了15号，当我们在教室，也许明天晚上又从15号开始教，从同一个地方，我们要教导每一个人，这样你就错过机会了。那现在5号祷告卡，好的。那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相信。那现在每一个拿到祷告卡的人，那或没有祷告卡的，那你们相信，那当他们把祷告队列排好时，就朝这里看。有一次有个妇人，也许他也没有祷告卡，但他有必须要的东西，就是信心。那奇怪的人群，他说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裳，我就会痊愈。多少人听过这个故事？那换血漏的妇人，那这个妇人定义要摸到耶稣。他说我相信，那我们再活多少祭司还有其他人不相信，我相信他，我相信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裳就会痊愈，我相信他是弥赛亚。你相信他是弥赛亚吗？肯定的。现在你能触摸到他吗？那就传道人，传道人弟兄们在哪儿？那传道人，那传道人弟兄们或所有的圣经读者们，圣经是说他现在，那希伯来书第三章，他现在就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吗？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过？肯定的。那如果他是一位大祭司，同一位大祭司，他岂不会同样的形式吗？瞧，那如果他昨日今日要永远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主题，他会行同样的事。你说，那如果你上来这里摸我，不会有一点的不同的，触摸牧师们不会有一点的不同的，触摸你们这里的牧师，不管他是谁，都不会有一点的区别。那如果你触摸他，那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了他？他会转过身来行同样的事。瞧，你触摸的可能是否通过这里边的回话，说你的信心里患有这个那个，无论是什么，说出你过去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一切，多少人见过那些行过成千上万次，举起手来。的确，从未落空过，从未落空过。神不能够失败的是神。那你不高兴自己是个基督徒吗？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真正拥有基督的得胜。那你们下面会众里边的，只要保持真正的敬畏，说我相信。不管其他人怎么做，别人说什么，我全心的相信。那只要忠诚并相信。好的，好的。那后面的弟兄们，传道人正在把病人带出来。那啊，我想是的。那现在，那现在有直播。如果这尽管这事的工程师将音量稍微调高些。那边有烧脏高林道，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你叫我，那是去到了过去生命中的某个地方。那就像你做了梦一样，那你像做梦一样梦到了他。那如果用这种方式告诉你，你依旧站在这儿，就回到了人们多年前的生活中，发现他们做过什么，出了什么问题等等。那在那样把它显明出来，那就是圣灵，就是圣灵会说出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将来会怎么样等等。那你们拿到磁带时，那好好留意并仔细听，他会告诉你的。那这里有一位也许比我年长一些的男人，那我相信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据我所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真说我参加过你的聚会，你参加过我的聚会。是的，那他说了参加过我的聚会，但从未遇见过。那当然数百万人参加过聚会，但我从来不会认识他们的。那现在那两个男人在生命里边第一次相遇，那他是一个站在这的男人，我不认识他。圣经在这儿，那我不认识他，一生从未见过他。他曾见过在某处聚会的会众里边，但现在的站在这儿。也许这人是个假信徒，也许他是个信徒，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个信徒，不可能是。那也许他只是一个男人，也许他生病了，也许他没有，也许是家庭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也许他是为别人站在这儿，我不知道。但他站在这儿，我也站在这儿。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我可以为这些人做些什么？也许我可以走到他面前说，在他身上说，先生你病了吗？他会说，是的先生。我按说在身上说，荣耀归是哈利路亚，去吧，你会痊愈了，哈利路亚。也许会是这样的，他会痊愈。许许的对此是怎么想的？那不管怎么样的，我摇晃啊啊，他按手在他身上，那是不管用的。他对神的信心会成就这事，但他有权怀疑这点。但如果圣灵站在这说出的过去怎么样，就像摩西写下了创世纪，那神就一定会告诉他将来会怎么样，他就可以相信那点了，对吗？那如果神愿意那么做，如果基督愿意那么做，你们多少人会全心的相信？那瞧， 那我在美国人当中发现唯一的问题是，那他们见的太多了，也觉得他们成了旁观者。那别那么做，你要尊重基督，那不要在意我，我只是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但无论神怎么恩高我，他也必须恩高这个人。没错，否则一点用都没有。圣灵也必须恩高他，圣灵必须恩高你，恩高你们下面的人，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那这只是一个通道，不是你自己在说话，是神通过你说话。那只是神用来说话的媒介，就像这个麦克风，除非有什么东西在他后面通过了说话，否则这麦克风就是个哑巴。那就是我怎么知道这样的？我从未见过的。对他来说，我是个哑巴。所以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耶稣会怎么说？如果这人病了，他会说：“我要医治你吗？”那不能够这么做了，他已经做了。只要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在哥哥他已经成就了，但他会做一些事的显明，他仍然是弥赛亚，对吗？那么他会怎么做呢？他会说：“看看我的钉痕吗？”他一开始就没有这么说过，他只是说出了他们心里边有什么想法等等，因此他们就知道那是弥赛亚了，那就是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说阿们。你说不然你现在等什么？主的天使肯定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在等着的。他不恩高我就什么也说不出来，那取决他来了，他就在这儿。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里每一个灵都置入我的控制之下，为了神的荣耀。我不认识你先生，我们是陌生人，但你有什么东西或者意识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那这儿无法隐藏他的生命了，他病了，要医治他我不能，没有任何的办法医治他。这儿去看过医生，他做过检查，肯定了他要去做手术了。没错，如果这是对的，先生请举手。你相信吗？你说伯兰弟兄你是猜的，我没有。那再注意先生，看这边，就像我们的主在同一个妇人交谈，这是他的灵，我不是他，我只是个像你一样的人，但这是他的灵，无论他告诉你什么都是对的，无论是什么。是的，他又出现了。是的，他正在准备做手术，是膀胱上的疾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这是圣灵如此说的。是的，如果是的请举手。你现在相信你正在他的同在中吗？好的，确保相信你就会痊愈的。阿们。你相信吗？那看到基督在运行，就这么简单。那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是你参加过聚会，但我说陌生人的意思是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你在聚会里见过类似这样的事儿。假如说认识，是的，本来你就到我家了吧，来吧，我认识你，我们是私人朋友，我不是那样认识你的，你是参加过某处的聚会，我对你无所知，只知道你是个参加过某处某场聚会的妇人。那是一个男儿，这是个女人，那这是幅约翰福音四章的画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第一次见面，面对面，就像撒玛利亚的妇人和我们的主耶稣。那这是一个妇人，我不认识她，从未见过她，他完全是陌生人，天上的神知道这个，我从未见过他。但如果圣灵愿意告诉他，他来这是为了什么？是为别人，或无论是什么，是家庭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疾病，或无论是什么，那他必须得承认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在做这事，对吗？瞧，这取决于你认为这是什么。你可以说别西卜，或者你也可以说基督。如果你说别西卜，你会得到他的赏赐。你说基督，那是他的上次，你必须相信。那就会把你放在什么位置？有人想取代这个位置吗？如果你不相信，那就到我这里边来代替我。当这问题被提出来时，会众总是寂静无声的。姐妹，朝这边看。当我私下看时，为什么叫你姐妹呢？那我是背对着你的。当我感觉到圣灵在你身上，说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信徒。我不认识你，但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因为圣灵在你身上，与在我身上的圣灵是有关联的。那你只是感觉你很受欢迎，你知道这样的感觉很好，你受欢迎。那如果这圣灵就像耶稣与井边的妇人交谈那样，我们在这里有点像叙加井边的情景，那么刚刚讲过。那我们既然是信徒站在这里，圣灵现在降在我们俩身上，那我不是传道人，那神给了我一个恩赐，那这个是我的讲道，是一个先知的恩赐。那这些都是暂时的，需要你的信心来做，就像那个女人抹他的衣裳一样，她说你的信心救了你。瞧， 那现在需要的也是一样，那需要你的信心，然后他告诉我一些事儿，要去哪里，去什么地方。那瞧，那他需要经过撒玛利亚，那我在去往阿拉斯加的路上都必须得到这儿来。为什么？那我感觉我带领要到这儿来，如今我站在这儿，你来到台上，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你站在这里，你是个基督徒，我也是，我们俩都拥有圣灵，他的道就在这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他启示给你生命中的一些东西，那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么无论你祈求的是什么，他都会使你相信，因为一个基督徒是不会这样站在那儿的，肯定有什么需要，否则你是不会站在这儿的。所其他人都相信吗？有什么认识这人吗？好，很多人认识这人。那在医学上来说，应当要做一个手术，那是囊肿，没错。你相信圣灵能启示我这些囊肿在哪儿吗？在肾上，没错。那你相信吗？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你从两三百英里远的地方来的，你走了很远的路来到这儿，没错。是的。那顺便说一下，你是个传道人的妻子，你相信神都告诉你是谁吗？就会帮助到你吗？约翰逊太太，就全心的相信并痊愈吧。你全心相信吗？瞧，耶稣基督先生们，我们愿意见。你说的怎么会那样？他是这样告诉其他人的，你们相信吗？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这是他。你跟那妇人谈谈，问问他。他这里是个男人，完全陌生，我不认识他，医生从未见过他，也许快被癌症吃光了，也许有家庭和经济上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他站在这儿，只是个男人。那如果圣灵启示给这个男人，那你们知道，那坐在后面的肖律师，我手所指的方向，特别湿疹困扰着，叫你全心的相信。那律师，你全心相信吗？那个戴眼镜白头发的妇人，她患有湿疹，她站在那儿，我坐在那儿想着她的毛病，心里在祷告。那如果这是对的，相信神必使你痊愈，那就站起来。他摸到了什么？我问你们，他摸到了什么？他离我有20码远，他触摸到了大祭司。那个大祭司在这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没有看到吗？不要怀疑，相信，要有信心。那我无法控制这个先生的指示，我观看这一道光，那瞧，他从我这里边挪开了，我看到他悬挂在那，我看到那个妇人出现在我面前，他不断的出现在我面前，那是一个妇人，不是一个男人。那我只能说出我看到的。那如果这个教会，如果这群人能够完全的相信，只要有信心，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只想跟你说说话，来接触你的灵。那你来这儿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为了别人来。那是个小家伙，是个小不点，一个小孩子在车祸中受了伤，被撞碎了，体无完肤，处境很糟糕，很严重。你为了站在这儿，没错，如果神不帮助这个小家伙，他就会死了。那你愿意帮我个忙吗？那从我口袋里拿出这个手帕，去放在他身上，奉主的名，不要疑惑，就会继续进行时，让我听到他的消息，要有信心。你好吗，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另一个份，你相信吗？那记住，他的下面跟他在这里是一样的，他在所有的地方，他无处不在。那不罗斯姐妹坐在下面的是你吗？那我看不清楚，我看起来像是波罗斯姐妹坐在那里。那我发，那罗伊波罗斯弟兄的妻子。那我想不是。那去到了右边，立在那个妇人的头上。 那等一下也许他会再次叫出来，看看他在做什么。我跟你是陌生人，主知道我们两个人。如果主向我解释并在这儿做一些事，说出你来这是为了什么，你会全心的相信吗？博德斯太太总是出现在我面前，在某个地方。博德斯太太在这聚会里边的某处，你妻子有什么问题吗？好的，那里一直不断的出现在这里，有一帮人，某人在他身边，有一些在纳闷。那你被肿瘤困扰着，没错。你相信神都告诉我肿瘤在哪儿吗？在胯部。要全心相信，你还有并发症，很多其他的问题。你相信神，你全心相信吗？绝不向来相信一切都被结束了。神必医治你，神的痊愈。姐妹说，巴拉兰弟兄跟我一起来的妇人患湿疹，跟我一起来的，我不知道他有这病，直到我们坐在他后面，他说他有湿疹。他可能因为进入祷告队列而激动，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对，为对方祷告。哦，是这样的。哦，我明白了。那我看到普鲁斯带着站在这儿，他正在祷告，另一个妇人坐在了旁边，正在祷告。他有低血压，只要你相信就坐在那儿的女士，要全心的相信神必使你的低血压痊愈。阿们，这就是了。祷告是从那儿发出来。如果你相信我是个先知，对不起，仆人，那你会绊倒人。拿手坐在你旁边的妇人的身上，有人患有静脉曲张，没错。阿们，现在你们全心的相信，告诉他们触摸了什么。这些的妇人坐在那彼此的祷告，所以不断出现在讲台上，只要全心的相信。好的，过来这里，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你相信你的胃病要痊愈吗？那去吃晚饭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相信什么？你相信神要医治你后背上的疾病，你的肾使你痊愈吗？回家去相信，说耶稣基督使我痊愈了。只要信心，不要疑惑。过来，先生，你从队列里边走出来，你的号码被叫到时，你非常高兴。神医治心脏病，可以使你好了。你相信吗？那就上路去相信吧。他全都离开你了，你必痊愈。好的。要信心，不要疑惑。女士，你怎么想？你认为如果按手在你身上，你就会痊愈吗？什么话都不说，只按手在你身上。好，都不需要了。好的，那太好了，继续往前走，哎们，那是做事的方式。好的，过来，女士姐妹，你相信什么？你全心相信吗？你知道神的告诉你有什么问题，但你愿意相信吗？那么糖尿病对神来说什么都不是，他能够医治，你相信吗？好的，去痊愈吧。阿们。好的，先生，过来吧，先生，我对你是陌生人。每个人都对你说让你冷静点，因为你很紧张，但是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有什么东西使你紧张？没错，当你站在那地方时，他就离开了你。去相信，我们的紧张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去相信，阿们。要信心，不要疑惑。好的，有很多的问题，妇科病、关节炎。现在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那就去说赞美归给神，全心的相信。过来，女士。下面的人相信他们，神能医治糖尿病任何血液的疾病，你不相信吗？肯定的，他能继续走。相信，说阿们，赞美主。你相信说完病人，病人就病好了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痊愈，没有全心相信。好了，上来先生，你相信神能够医治心脏病，使前列腺紧张症等等离开你吗？那就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相信呗。阿们，你全心相信吗？你们其他人怎么样？你们相信吗？你们缺腿的人在哪儿？我看见一个轮椅，你怎么说，先生？朝我这边看，你相信我吗？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那就看着我。你的问题是在腿上，你本该去一间医院，但你不愿意去，因为认为只要你来这儿，你就会痊愈，就不用上医院了。没错，你相信吗？如果你坐在那儿，肯定会死的，就像麻风病人一样，医生对你毫无办法。所以今晚你为什么不接受基督，全心的相信，从轮椅上站起来，抓住椅子的后背，退着走出那道门，回家痊愈了？没，你愿意那么做吗？你愿意相信吗？那就站起来，不要疑惑。耶稣基督了没？拿起你的轮椅回家去。你们全心相信吗？站起来，凡想得医治的，站起来相信，站起来。 我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有多残疾都没有任何的分别，我在挑战你们站起来，起来，每个人，每个残疾人，不管你在哪儿，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得痊愈。这就是全体的会众站了起来。现在让我们向神举起手来，天父啊，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你就在这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每个人都得了一阵，我们何等的感谢你父啊。神，我们祈求你在每一种的条件下被击败魔鬼，把所有的不幸都赶出去，撒旦奉耶稣的名离开这些会众，从这里出去，你输掉了这场战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每个人都得一阵。